心灵的游牧民族，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欢迎收听。
所有在空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欢迎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贝贝，很高兴能够在空中和大家见面哦。大家这个星期过得愉快吗？今天要播出的节目是第1432集《小人物悲喜主的叮咛声》。节目邀请了真耶稣教会的林宗生神学生来分享他的信仰体验以及献身当传道的原因。那宗生还记得小时候全家人会一起祷告，点唱喜欢的赞美诗，父母借由这样的方式带领宗生还有弟弟来到神面前学习认识敬拜独一真神。但是父亲的离世让宗生对神产生埋怨怀疑，他离开教会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寻找神，还好慈爱的神紧紧抓住他，引导他重新在真教会敬拜神，并且和属灵同伴一起同工。这段服事的过程哦，让宗生看到神的全能还有自己的软弱，更种下专职侍奉的种子。那相信听众朋友们都很想赶快聆听宗生的分享哦。我们先来聆听一首诗歌，诗歌过后就会来和大家分享见证哦。我们要聆听的诗歌是赞美诗的第11首，在主内顶快乐。很高兴邀请宗生来到节目上啊，我们就先请宗生来和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好，哈利路亚。我们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以及弟兄姐妹、慕道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三家教会林宗生。 那很感谢主今天有这个机会能够与线上的听众们一起来分享那小弟在献身之路以及在信仰当中的体验。
好，那钟声是从小在教会里长大的小孩。
对，没错。
可不可以先跟我们分享你对于这份信仰的想法，还有你的家庭是怎么看待这一份信仰的？
好，感谢主。在这次小弟有这个机会，那在报考神学院之前，其实也再一次的很深刻的再回想小弟在从小的信仰当中的体验。那一想到这个信仰，就会先想到我的小时候的一种情况。那因为我们这几年教会都在推行这个家庭的祭坛嘛，所以当小弟听到这个家庭祭坛这四个字，那就会去想象，什么叫家庭祭坛，那就会从就是在那个脑海当中就会想到小时候我们常常在家里面因为我们家里面有四个人因为我有父母亲跟我弟弟，那我们很常在每个礼拜的不定时的时间，然后就在吃完饭后，我们就拿着赞美诗，然后围在一起，然后每个人就轮流点一首诗歌，然后利用这个时间，然后大家一起来唱诗歌来赞美神。所以当我回想这个从小的信仰体验，这个第一个印象就是大家一起拿着赞美诗在手上，然后唱着自己喜欢的诗歌，那家人们喜欢的诗歌，然后从诗歌当中来认识神，来有所体验这样子。
那钟声的父母从小带给孩子的信仰体验就是从建立家庭祭坛开始，那这也还算是父母的神。那钟声是到什么时候开始去亲自体验到真神，然后将耶稣视为自己的神呢？
好，那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小弟在小时候的这个信仰的体验，那就是透过小弟的父母亲把我跟我弟弟带到神的面前。那在后面的国中高中到大学，那小弟把它称为是小弟的信仰的转折点，那总共也就是这九年的时间。那小弟印象非常的深刻，在当时候小弟进到国中的时候，那其实因为参加了学校的射箭的校队，所以常常每天放学后就是要去练习，那六日的时间也是要去练习，那所以其实很少的时间可以来到教会聚会甚至是去参加我们的宗教教育。那其实到了暑假就是我的父母亲就说，那既然你这个平时礼拜六我没有办法参加初级班的聚会的话，那你不如就去参加学生联谊会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小弟说好，那我就跟那个学校教练这边说我要请假一个礼拜然后就去参加学生联谊会。那其实在这一次的国一班的学生联谊会，小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信仰体验那就是当我们在这个学生联谊会开始的时候，我们进到教会其实我们参加的所有的学生都是原住民，都是阿美族的小朋友所以我们自然就会很快的就打成一片因为大家本来不认识，可能吃个午饭之后大家都非常的容易亲近所以就开始变得有点吵闹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到了第三天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那我还记得当时候是在医圣教会那时候就在睡前的一个祷告，那我们的辅导老师就带领着我们到会堂的前面来做一个睡前的祷告。那当时候小弟就是在那个会堂里面最靠近墙壁的这个地方来祷告。那在这次的祷告当中，其实我们在那个祷告上面其实也不太认真那就是已经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了，那其实还会在有一些小动作小小的推挤，小小的一个捉弄这样子那我们就想说这个时间快结束了，这个老师快要说阿们了，我们就开始认真的祷告这样子。那但是当我们认真祷告的时候，小弟就听到这个 左边的耳朵啊，其实我的左边耳朵是靠着墙壁的哦，就听到一个非常尖锐的一个笑声哦。那自始至终还是很难去忘掉它。这个笑声一出来哦，小弟就马上哦，整个人就啪就在这个桌上就昏倒这样子，那全身就开始冒起冷汗这样子。那当时候旁边的同学就赶快的去跟老师讲这样子。其实后面这一段都是这个老师们跟我转述的哈，那他们就把我就是叫醒我怎么了这样子。其实我当时候全身冒起冷汗，然后甚至是发抖，然后老师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去找这个传道来，然后问我们说我们刚刚在做什么事情。然后那个跟我的同伴就跟这个老师说我们刚刚祷告不够认真，在洗脑这样子。那传道就看我有点稍微好一点的时候，我就把我慢慢的扶到这个会堂前面，然后跪下来祷告。然后当时候就是传道就奉主圣名赶鬼这样子，然后也替我按手。那这个很深刻的体验就是当我在向神在悔改的时候，那传道就说待会的祷告你要认真的向神悔改你们刚刚所做的一切。那小弟就很认真的在那个祷告当中啊，向神去悔改，然后求主原谅我们刚刚的所作所为。然后那是很奇妙啊，就是很认真的祷告，那原本呢，这个全身冒着冷汗，那但是透过传道的按手，然后认真的向主耶稣悔改认错的时候，那这个全身突然一股暖流啊从我的头上降下来，那全身就开始这个冷的感觉就不见了，那全身就冒汗发热。那很感谢神，就是小弟在当时候的一个体验。那所以在这次的事情发生之后，那我跟我的一个好朋友啊，就是属灵的同伴，就在那天就向神立志，我们要成为辅导员这样子。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就一直放在心上。那到了这个高中的时候啊，那在这个三年当中，其实小弟有一个在信仰当中有个考验，就是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神呢？那或许大家会讲说你不是从小信主吗？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那其实也就是在小弟刚上高中一年级的时候，那小弟的父亲啊就离世了，就蒙主恩召。其实对我来说是个相当大的一个冲击啊，因为从小小弟就看着父亲在教会里面服侍啊，那甚至他曾经也是在这个儿童诗班来带领的一个老师啊，那其实也是小弟在这个信仰当中一个服侍当中一个榜样，那也是我们家里的一个支柱啊。那其实这个离开对我来说会有点向神来埋怨啊，所以在那时候高中我很少踏入到这个教会里面啊，甚至是三家教会小弟也很少踏进去过，那可能会有很多人的关心，然后这些关心会让我觉得很有压力，所以就不愿意去面对，所以高中三年基本上都在学校里面生活。那直到高二那年吧，因为在小弟的同学当中其实也有些人呢，对于这个基督教也想去认识，然后某天我同学就说你不是也是基督徒吗？那你可以跟我分享你们真耶稣教会吗？ 其实当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有点茫然，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去教会了。但是很感谢神，在那段时间呢，小弟有这个机会在到附近的教会去聚会，那小弟就来到了这个板桥教会，也就是高二之后就开始有时候就会去板桥教会来聚会。那其实也很奇妙，就是刚好有这个认识的同龄在那边，那就过去，然后慢慢的愿意再重新去寻找神。那其实在那时候我们同学也说，哎，这个台湾的基督教派有很多啊，有灵粮堂啊，他们还在教吉他、教你英文啊，然后很嗨啊这样子，那你怎么都不去？其实当小弟曾经也想答应去看看，但是就觉得说啊，那边也会有神吗？那这个疑问就出来了。那其实很感谢神，就是这个时候有一个同年龄的一个同伴就找我到这个板桥教会里面来做聚会，所以那高中的一半的时间呢，就到了板桥教会这边来参加青教组来聚会。那也刚好就是在高三的那一年呢，升大学的时候，我可以跟我一个当初啊在国一一起立志成为辅导员的属灵同伴，一起接任这个国一班的辅导员。其实这样看来，真的是一个神很奇妙的带领。对，因为你要跟谁同工这件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决定的，但神却亲自的引导着我啊，那跟这个当初一起来立志的同伴，来完成当初第一次向神立志的一个圣工，这样子。对，那再到了最后四年，也就是大学的这个阶段，那其实在这边发生了一件事情，叫做黑板事件。好，因为当时候我们在大学当中一个团契叫北区原住民大专团契，那他就是集结北区来北区就读的原住民的学生了。那在那一年我记得是在大一要到大二的时候，在那次的团契的活动的时候要选这个干部，但是当时候所举办的时间是在清明的连假，那我们以往清明的连假都会回东部，所以就没有参加那一次的一个团契的一个活动，一个三天两夜的活动。那但是当我结束连假要北上回家的时候就看着手机滑的这个脸书就看到有一个人 take 我在当照片里面 take 我这个讯息。那这个画面是什么呢？就是下一届干部的一个名单投票的名单，然后就被选到契长。其实小弟也没有说很常去参加这个团契的活动，但看到这个名字在上面所以让小弟觉得有点怀疑是我在那个里面留言说这是真的吗？然后团契的大哥就回来说是的，终身没错。哇，这个现在常常看到这个脸书的回顾讯息的时候还会重新浏览到，其实就觉得说虽然是说接下这个职位但是现在回头来看当时候可能很紧张会觉得疑惑，但是现在回想主耶稣既有这个黑板上面的名字把我未来大学四年都留在教会里面来为神服侍，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团契的关系也接触到了很多的暑期的圣工，然后包含到这个原住民的客服班甚至是大专联契，以及这个葡萄园的生命体验的营队。那其实也只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当时候北区很多的一个服侍圣工的一个机会。对，其实从这四年当中有很多见证跟体验对，这个有机会可以再来分享。其实总结在这个整整的国中高中到大学九年的时间，就可以深刻的体验到前面我的父母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那我们的信仰重要我们自己去面对去认识去亲近，把它当作是自己一生的信仰，所以神用这九年的时间让我去认识神去坚定信仰，到后来现在这个服侍的一个心智这样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的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贝贝。今天播出的节目是第1432集《小人物悲喜》，主的叮咛声。我们邀请了真耶稣教会的林宗盛神学生来和我们分享他的信仰体验以及献身当传道的原因。节目的上半段，宗盛和我们分享到他的父母如何建立家庭祭坛，学习敬拜神。虽然他曾经因父亲离世对神产生埋怨怀疑，进而离开教会，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寻找神，还好慈爱的神紧紧抓住他，引导他重新回到教会敬拜神，并且和属灵同伴一起同工。节目的下半段，宗盛要继续来和我们分享哦，在这段服事的过程里面，是如何让宗盛看到神的大能，还有自己的软弱，也让宗盛兴起的想要当传道的念头哦。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节目哦。在上半段节目的最后，宗盛和我们分享到说，你参与了很多教会的圣工，那时候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我不用当传道，我也做了很多教会的圣工啊，为什么一定要当传道呢？
好，那其实当时候当传道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在这个第一志向里面，它其实是在第二志向。那其实当时候因为透过这些服事当中，其实会接到很多，会接触到很多的慕道者的小朋友，以及组内的孩子们，其实都会看着看着就会一个感叹，就是奇怪，这个跟我同年龄层的人在哪里，就会有这种想法出来，就会希望说，我们应该要去用更多的心思去带领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那时候我跟现在的太太，其实在之前有个想法，就是说我要不就是回去东南区来做这个服事，可能就当担任教员了，因为那边的圣工的人手也比较缺乏，所以当时候有这个想法出来。好，但是后来有个传道者跟我分享，你与其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不如就准备来八楼神学院这样子。就是这事情就放在心里面这样子。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献身的一个动机，其实就是当时候在大学毕业之后的一次服事，那就像神说，就是好，那我就30岁的时候就报考神学院一次，就报考神学院一次，那如果有录取了，那就献身当传道。但是并不是说就是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笑话来看待，就是其实就是说，我既然有这个勇气去向神来立志，虽然是说就这一次啦，但是我会努力的去为这个考试去做准备，包含是在心态上面都要有所改变这样子。所以当我出社会的时候啊，其实就主耶稣就在我身上有很多的一个恩典。那比如说就像我在上班好了，就神就一直会为我的工作来开路。其实从我大学开始工作，其实我每份工作没有特别的去面试，甚至是特别的去找。那因为大学的时期是因为家境的问题，我就必须要从日间部转到夜间部。那很感谢的神，就是当我重新去转日转夜的时候，这个学校就突然一个讯息出来，要征聘一个就是全职的一个工读生。那小弟就去面试了，那就成功的就录取被取用了这样子。那其实这份工作也非常的有弹性，那像大学的暑假都需要去接圣工嘛，其实这个老师就跟我讲说啊，那个宗盛啊，如果你的工作完成了， 那你不用来学校没关系，那薪水就照算。哇，就是很感谢神，就是有这个工作。然后到了退伍之后，也是因为同仁的介绍，然后去面试，然后就上班了。但是后来因为这个工作的性质，礼拜六都没有办法来正常的去聚会，那所以就跟我的现在的太太就一起来祷告，所以后来就找到了这个我待很久的一份工作，就是在这个有线电视台去担任活动企划的工作。其实工作也是非常弹性，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有制度的一个公司，所以该有的都有，所以也能够利用很多的假去完成教会的一个圣工。所以当小弟在28岁的时候，然后就去带这个北区的青少年的营队，然后在那次祷告就是有个体验，就是突然想起了这个30岁要去报考神学院的一个心智，这个心智，但是想说还没到30岁，那就把它放在这个心上这样子。到这个小弟结婚之后，然后到去年这个小朋友出生，当小朋友出生的那一刻，其实除了看到这个小朋友出生之外，其实也在那个产房就想到了这个曾经向主耶稣来立志的一个心愿，就很奇妙，这个在产房其实就想到了这个心志，那就是要 再次提醒我这样子。那其实这边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就是一通电话。当小朋友大概是出生没多久之后，因为当时候的疫情也很严重嘛，那刚好在那段时间，就是小弟太太的外婆就打通电话跟我太太说然后提醒我不要忘记就是曾经答应过神要去报考神学院的事情我想说哇，这个居然连我太太的外婆都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就把它放在心上。但是因为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过了不久，那我们在线上聚会嘛，那突然教会里面就布达了一些公文嘛，那里面呢就出现一则讯息，就是北区在今年要开始招募这个宣牧专员。我们两个就彼此的对看然后小弟就马上呢去看这个公文的内容我想说哇，不会吧，这个前几天是一通电话提醒我要去报考神学院，那今天是一则讯息因为北区要招募宣牧专员，那这个宣牧专员也就是为了要献身来做准备的一个工作。那在那天其实小弟的心里就想说好，我要去提辞职然后去准备这个宣牧专员的考试那刚好那一年的考试是在跨年夜所以在跨年夜可能大家都在准备，就是这个要好好的放松一下，跟家人们好好团聚来吃个晚餐这样子那天小弟就是很专心的来准备这个考试那后来感谢主就考上了。那当我准备要离职的时候呢，要提出这个辞职嘛，就遇到了一些阻碍就这个辞呈过了一个半月左右才顺利的离职因为在这段时间因为原本到职日是在1月，就是过年后就要到职了啦，但是因为公司就不断的拖延我这个提离职的一个内容对。那后来感谢神，就是这个轮番约谈之后我还是很坚持然后就是顺利的在2月16号离职，对，那就紧接着在2月16号就直接报到去担任这个宣牧专员的工作。其实，小弟在担任北区宣牧专员大概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但是这个内容很贴近这个传道者的一个行程，就是要到这个福音中心去协助开拓以及访问的一个工作。所以在那几个月就常常来到新竹甚至是乌来 金山啊，甚至到了马祖这个地方来做这个开拓啊。其实除了去做竹家步道之外，其实也看到很多的见证。那比如像是像过往常常听到说，这个受洗者他们在受洗的时候，这个水啊是温热的，是温的，不冰哦。其实在那时候有一次我们去协助一个紧急施洗的圣公哦，那也就是亲眼的看到体验到，哇，这个河水真的是温的。这个原本被紧急施洗的老姐妹啊，然后本来是觉得很冷，但是当她受洗完之后，她的口中就喊出好热好热好热，那脸部就充满了非常喜乐的表情。其实当时候真的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画面在我眼前出现这样子。那另外也看到就是很多的工人们，他们其实是默默的在为神的福音来做准备哦。那他们都是同心合意的在神面前啊去做这个无愧的仆人哦。对。
那最后做出献身这个决定契机是什么呢？
为什么最后会决定要来献身？其实第一个就是除了当初向神立志要报考一次的一个心志之外，那另外就是感受到被基督的话来激励啊。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都可以看到主耶稣他用他自己的行为，用他自己的身体来为我们做榜样，那为了要去救更多的灵魂。那其实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小弟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其实都看到主耶稣的爱在这个里面。其实当我们在为神做服侍的工作的时候，会常常会感到不足，那这时候我们就会求主来加添。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会看到神的恩典，其实我们就能够更明白要去祈求这个恩典，就必须要先去向神来祷告，所以就会知道这个祷告的重要性。也因着神的爱，他带领着我们每天的平安，也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当中来看见这个平安一切都是由神而来的。所以在那一段时间做这个玄牧专员，其实看到哇，其实当我们去做竹家步道的时候，可能你会被拒绝，那但是有些人他刚开始会抱持着一个很怀疑的心。你们像我有一次到这个琼林这个地方，琼林福音中心，那我们去做这个竹家步道，那记忆很深刻的就是刚开始啊，有一个伯伯啊跟一个阿嬷，我们就进入到他的家中啊。那第一次这个奶奶是算是比较不欢迎我们去跟他们聊啦，但是我们就看到我们就是非常的诚恳啊，就是很有热心啊，然后他就愿意在家里面来接待我们。那这个他有一个先生啊，他就一直在这个房间里面躺着。那隔一个礼拜，那我们又再去他们家中来做访问关心。那这时候不一样了，这时候奶奶啊就看到我们，然后就让我们进到家中里面，然后去跟他分享。那我们要离开之前，其实也唱了这个诗歌。那当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这个贝贝啊就自己从房间里面就走到这个客厅这边来听我们来唱这个诗歌啊。那又到了下个礼拜我们去他们家中啊，哇，他们就在这个家里面啊就欢迎我们进去跟他们分享。那后面几个礼拜我们就尝试就邀请这个伯伯跟伯伯说，要不要来到教会里面啊，然后来听听见证来看看教会。那这个婆婆就说啊，我儿子啊就说你们都是骗人的啊，你们现在说不用缴钱啊，到时候时间一久啊，你们就会要我们来奉献啊，要来缴钱啊。那其实因为当时这个新闻闹得很大，就是说到教会就要收一些奉献的规费这样子。其实我们这个奉献啊就是自由奉献，乐意的奉献，甘心乐意的啊。其实我们就有这个机会去向这个伯伯来讲圣经里面的道理。那后来的几个礼拜，这个伯伯啊就很愿意的每个礼拜都来到这个琼林的福音中心，然后跟我们一起唱诗歌，然后来听这个见证的分享。所以其实 人人都需要这个福音，那只是他在当下他看不见他是需要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福音真理的宝贵。所以小弟会想要投入这个专职侍奉传道的一个行列，其实就是说愿意啊成为这个主的一个器皿，然后去为神去传扬这样的一个福音。其实也就是在过去的服事当中看到这个教会里面我能所做的是哪些，就是从这个想法去思考在未来的人生当中我还能够为神来奉献多少。
原来北区宣牧的这个专员就是鼓励就任者要去报考神学院的。
对，因为他的当初公文上面写出他是一个宣道的办事员嘛，那他的公文的另外一条有写到就是有意来报考北区专员的同工必须要在每年都要去考神学院。那假设说你在担任这个宣牧专员两年之内没有考上神学院，那就会请你转到其他的工作上面这样子。所以他是有一个明文的一个规定啊，他就是让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提前去了解传道的一个行程，那也给我们很多的时间来能够来为考神学院来预备心智，来预备这个圣经里面的尝试。对对对，
就是鼓励有献身心智的同龄可以先来这边试试看。
对，因为当时候就是刚才讲，就是小朋友出生的那一刻就再次浮现这个要报考的心智，因为那时候也接近了30岁。对，其实就想说啊，前面已经向神立志说要来报考神学院嘛，在30岁之前，然后也想想这个时间也很刚好的30岁，那我就有决心啊，就是我还是要努力的去为神来付出这个考试。所以前面有说到，就是说这个向神立志就是30岁要报考一次这件事情，其实也有跟神说我要下很大的决心跟付出，所以就会毅然决然的就把工作辞掉，然后来投入到这个北区的宣牧专员，一可以透过实际的主家布道让小弟在这个报考神学院的心智上面能够更加坚定之外，第二个也可以透过这个工作当中啊，去向很多的福音同工来学习啊，去有更多在福音当中的一个经验。那第三个就是也可以让我的家人们能够提前的来调试生活。对，因为假设说啊，真的感谢主，考上之后我的家人他必须要去适应就是我常常不在家的这个时间，所以也能够让家人们来调试。对，其实很感谢主，现在回头来看，就是主都为我预备了这条道路。
那终身为什么不要直接报考神学院？
为什么要先去报考那个宣牧专员？因为小弟觉得就是因为小弟的工作是担任活动企划，所以常常都会把很多的时间花在就是写企划跟举办活动的上面，因为常常在小弟的工作上都要去接触很多的标案，那这标案它是必须要跟很多的公家机关来做合作，所以相对的这加班的时间很长，然后在准备考试的方面也很少，比如说你必须要就是很多的时间花在准备圣经尝试，要准备讲道的一些时数上面是非常不够的，那并且这个心上面是定不太下来的。就 以小弟自身的状况来说啦，经过评估之后，如果我一边工作一边准备神学院的考试， 那想必是比较难以应付这样子。
那宗生的家人知道你想要去报考神学院，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呢？
其实我家人都并没有说太大的反对啦，因为比如像我的母亲，她也没有说其他反对的话，那她就说就照你想要做的去做。那第二个就是我的太太，那其实，我觉得也是说，这件事情对我太太来说，其实也是要做很大的一个适应。那其实小弟很深刻，就是当时候我们来报考神学院之前都要填写报名表嘛。那其实除了一些基本的一些表格要去填写，以及入学的动机见证要填写之外，那其实还要透过教会的审核。那其实里面有一栏哦，就是要给太太来签名哦。其实那时候我太太要签名的时候，其实我相信他的心中也是，也可以说五味杂陈嘛，就是有很多的思绪在他的脑海里面思考。对，那很感谢神，就是最后他愿意签下他的名字。其实小弟在这次送报名表的时间，其实已经是在最后一周的几天了，这样子。那会这么晚送出去的原因，其实第一个就是小弟要在准备这些填写的内容之外，其实也要花很多的时间在祷告里面。那并且我比较希望的是说，今天我所送出的这份神学院的报名表，并不单单是我自己来为神服侍，而是我希望能够跟我的太太、我的小孩，那全家是能够同心的来为神服侍。所以我并没有说一定要说太太你要签名这样子，我希望说就是我希望他在签的那个时候，是他自己也能够从他的心里面来认同我去做专职服侍的工作。那他也了解他签下去之后，他也会面对很多的挑战，包括生活上的适应也好，信仰上面的操练也好。那我想我们也做过很多的沟通啊，就是今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为神服侍，我们就一起的来面对，那透过祷告我们彼此的来努力，那神必会为我们预备我们所需的。
感谢主哦，我们聆听到的终身美好的信仰体验以及献身的动机这个见证，也感谢终身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上。
感谢神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小弟在献身之路的见证，以及在从小的信仰的体验。那最后想要再跟大家分享几句话，那这几句话也是小弟在报考神学院当中来所写的一段话。那我们今天就是在神面前来为神做服侍的工作，那也愿神带领着我们，能够把万事都交托给神。那神在前方为我们安排好我们每个人所要走的道路，我们的眼前就是这位神，那沿着神的美好的脚中，我们就一起来向前走。那最后也愿我们能够在信仰与服侍上保有敬畏神的心，在灵性与行动上拥有积极谨守的心，在祷告与呼召上存有等候神的心，在主的旨意上学习全然顺服，凡事得主的喜悦，将至好的献上，归荣耀给天上的主。
听众朋友们，我们聆听完了宗生的分享，期盼今天的分享都能够对听众朋友们有所帮助我。那今天宗生和我们分享到，他从服事中看见神的全能，看见神的恩典，看见神的慈爱，也感受到自己的不足，体验到祷告的重要，感受到福音真理的珍贵。 其实也让我们明白哦，能够服事是神的恩典。在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全能全知的神在不同的世代里兴起了许多仆人来完成他的工作，但是神并不是缺少什么，或者是没有办法独自完成，乃是因为他更愿意与人一起同工。就好像保罗他在福音事工上所体验到的，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此能够侍奉神，首先是因为主耶稣救赎我们的恩典，再来呢，神也愿意在他整个救赎计划当中让我们参与他的作为，使我们从这个过程中去见证神的大能、权柄和荣耀。保罗他就清楚地知道，每个为主服事的工人都各有所长，并且尽自己的本分，发挥所得的恩赐。但能完成事工引人得救，还是在乎神，所以我们算不得什么，不当自夸，更不需要与他人比较，乃是要立志与神同工，使我们将来能够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生命是神给的机会，侍奉更是神给的恩典。在宛如云雾般短暂的生命里面呢，倘若主愿意，我们才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但在今天呢，神赐给我们侍奉的机会，能够与他同工，我们就更应当回应神的呼召，在有限的年日里面呢，把握从侍奉中得来的无限恩典。那侍奉呢，也让我们得着了永生的价值。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15:58这里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有的人因为属世的事繁琐杂乱，进而错失了侍奉的机会。有的人存着多做多错，少做少错的心态，因此选择不做不错，并且专挑别人的毛病，造成教会的困扰。属灵的圣工呢，它是有永远的价值，能够体验神恩，敬畏真神，又能够发挥爱心，容神一人，并且能救自己与他人。他的目的是在于完成天父的旨意，将来得进天国，享受公义的奖赏。世界上劳苦愁烦，最终归于虚空无有，但是在主里面，为福音、为教会、为了救人、为了爱人所付出的心血和劳苦，神都鉴察与纪念。使徒约翰他就写下了，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因此神拣选我们与他同工，不是因为神没有能力做，而是要给我们恩典，并且训练、栽培、造就我们，使我们得享做工的果效，还有永恒的奖赏。那侍奉也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得以成长。我们前面有说到，我侍奉是神的恩典，也是基督徒灵命成长的历程。生命的成长，除了透过时常亲近神、圣灵充满，更不可缺少的就是侍奉。在侍奉的过程里面，灵命才能在当中淬炼成精金，也在侍奉中与神同工，生命与主更加亲密。生命的成长需要侍奉，而侍奉也会促进生命的成长。侍奉的动机是为了报答主耶稣的恩典，那我们也在当中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6:4-10这里的见证说，他在许多艰难的环境中，并非被苦毒怨恨所缠绕，反而经过历练之后显出他美好的品格，像是廉洁、知识、恒忍、恩赐等等。那这也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保罗他透过生命的侍奉显出生命成长的品格。就诚如今天宗生和我们分享的见证，我们也能够从侍奉中去体验到神的恩典，看到自己的软弱，可是我们却不因自己的软弱而感到无助。 相反的，我们却能够从自己的不足中看到神的同工，这就是我们在侍奉中最大的满足。今天主耶稣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在神国大业上有份，让我们在侍奉的过程里面看到神的恩典，见证主的大能，也从中体认自己的渺小，更因此全心全意的仰赖神。侍奉的过程里面，同时我们的属灵生命也不断的在成长。在这段与主同工的历程中，一方面看见神亲手扶持引领前程，另一方面我们也体认到信仰的核心目标就是要有属灵的眼光，看到今生的虚无短暂，在奔跑天国的脚步中更竭力追求永恒的生命价值。那最后贝贝要再来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一首赞美诗，这首赞美诗呢是赞美诗的416首，你可情愿。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到这边要结束了。如果想要更了解真耶稣教会和圣经道理，欢迎来信索取圣经函授课程。来信都请寄到台中邮政66-21号信箱，台中邮政66-21号信箱，或是传真04-2243-6968，04-2243-6968。 我们更欢迎听众朋友们亲自来到真耶稣教会参加聚会，或者是收听收看真耶稣教会的线上直播，一起共享主耶稣的恩典。想要聆听更多心灵游牧民族节目，可以上网搜寻喜信网络家庭收听线上广播，也可以下载心灵游牧民族的 APP。 不管你是使用 ASO 系统或者是 Android 系统手机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下载 APP 来随时收听节目。那心灵游牧民族也持续有在 Podcast 平台上更新播出节目哦，听众朋友们可以使用你习惯聆听的 Podcast 平台来搜寻收听我们更多的节目，并且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哦。最后，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贝贝，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我的心是一只鸟，飞行